八仙得道传第110集，仙狐戏弄何仙姑，暴兵鸾歌孟姜女下。这何仙姑啊，和通慧来到了铁拐居住的地方。铁拐里费长房、钟离权三人迎了出来。哈哈哈哈，古人远来不易，真是幸会幸会。通慧呢，忙上前口称师叔，行了个大礼，又替他师父文美真人向铁拐里致意。铁拐先生笑着打礼，众人入内，铁拐取来了一杯凉水，喷在张果的脸上。
这张果中的是海中出产的一种毒药，我将它换起来并不难，但张果未脱凡躯，我怕毒素进入心脏留下后患，所以用着最慎重的治法，不但可以解毒，还能增益精神，大约半个时辰就可醒过来了。
众人连声称赞。铁拐先生又对通慧说，
恭喜你啊，功夫大进，居然也能测度人心，把我这位师妹捉弄得够了。
通慧大笑。费长房等人不知道铁拐这是什么意思，仙姑呢就把刚才的事告诉他们，二人也跟着大笑。铁拐对他们说了，
这呀不算稀奇的啊，凡是仙人都要能够知道过去未来之事，但知道过去容易，预测未来却难呐。知未来者又以时限的长短分程度的高下，像我和文美真人都能料到数百年之事，但一望可知或及时感悟者仍不过眼前之事，以后的却非推算不可。像你通慧师兄，他就能料测人家的心事，又能变化大小物类，师妹是忠厚人，自然要被他蒙住了。
这话说的何仙姑和通慧又相对一笑。铁拐先生正要再说，只听张果突然大喊了一声，闷死我了。他醒了，睁眼一瞧，看见了铁拐李通慧，心中大疑，以为自个儿啊还在梦里呢。通慧忙过去把奉旨救他以及何仙姑先将他救出等事情一一告诉了他。张果这才明白，赶紧向众人道谢，转身再向铁拐先生叩拜。铁拐先生呢忙止住他，转头问通慧，
令师可曾责备张果冒昧吗？
通慧一听笑了，哼，我正要请教师叔这件事情，师尊说见到师叔自然明白，还求师叔明示。铁拐先生叹了口气，
哎，仙家神通能知过去未来，但若是口舌不慎胡乱出口，岂非违逆天数，自取罪孽？尔等初学的，总怪师父不肯将未来之事尽数告知。你们不知道啊，这里面大有学问呐，是断断不能信口乱说的。同是一句话，有今天可以说，而昨天不能说的。有彼此都知道的事情，我能说而他不能说的，甚至听的人也有能听不能听，许听不许听的，这其中都有缘分定数，道理十分微妙而界限极严，但此时我无暇赘述了，还需先去救那孟姜女的灵魂，顺便还得把她丈夫的魂魄一起收了，再迟片刻就是害他们多受片刻的苦楚。通慧仙姑啊，你俩随我同去。二人大喜。
当下铁拐李等人用缩地之法，转眼间就来到了一个地方。这地方前是高山，后临大河。高山之上只见有大队人马绑缚着一个妙龄女子。众人定睛看去，顿时毛骨悚然，只见那些官兵将那女子团团围住， 一名刽子手正在用利刃弯曲着女子身上一块块雪白粉嫩的肉，弯下一块就丢一块到水中。那女子浑身是血，面如白纸，双目紧闭，看样子是早已死去。下面看热闹的众人个个闭住了眼，不忍再看，也有的泪流满面，实在忍不住了，放声痛哭。结果一人哭是众人哭，顿时哭声遍野，山谷震动。那山上的将官大怒，喝令兵士们杀下山来。这一来，只吓得那批看热闹的人是落荒而逃，而官兵在后猛追，捉住了几十个人。此时通惠早已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向地上用力吹了口气。顿时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是沙飞石滚呐。这些沙石好像长了眼睛一样，全部都打在那些官兵的头上脸上，力量又大，打的官兵们一个个哭爹喊娘，抱头鼠窜。其中一块最大的石头不偏不倚，重重地砸在了那将官的头上，啪！顿时啊，那将官头破血流，鲜血沾满面颊，看上去仿佛是地狱的恶鬼一般。他摔倒在地，大呼小叫：“老天爷饶命啊！”这时，那些被擒的百姓趁机纷纷逃去。铁拐先生摇头叹息，用手一指，狂风顿时平息了下来，四面一片安静，只有水面上还漂浮着孟姜女身上的碎肉，并没有被风吹去，在水中一沉一浮。铁拐先生面色凝重，
这些碎肉就让他们永留于天地间吧。
他伸指画符，口中喝了声急，那水中的许多碎肉立刻围拢在一起。铁拐先生抽宝剑，向着聚合的碎肉画了几十个圈子，每绕一圈即散开一圈的肉，这些碎肉化作无数玲珑可爱、通体雪白的小鱼，向四处游了开去。等碎肉一圈圈的全部散开，河中已全是这种白色小鱼游来游去，十分美观。铁拐先生举剑一指，大喝一声，那万千条的小鱼一齐向着他连点三下头，纷纷而散。众人正心中惊叹，这时忽然铁拐先生伸出一只手向空中一抓，好像扯住了什么东西。他打开葫芦盖，将手中那看不见的东西塞了进去。